迎收听新一期的 podcast。其实我昨天在想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开头。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前两期都定了标题，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 topic 少讲英文还是少讲一个标题的话，它是比较难去讲可能一小时或者怎么样，因为你很难去把一个具体的话题去聊那么的细，就无论这个话题是广还是狭的，它都是一个聊着聊着就会偏题的一个话题。像我们，我觉得看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 podcast， 他们好像都不太定主题，所以我们这次开始可能就主题会比较抽象，
就 freestyle， 其实就是没有提前设定好的主题。但是呢，这个内容是跟着我们聊天的节奏走的。
其实我就很想跟你们聊一下最近看的，我们三个应该都看了，因为那天群里我把那个资源分享给你们，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一部剧《隐秘的角落》。
你觉得怎么样这部剧？
我觉得，我感觉是因为其实我看国产剧啊，就真的比较少。但也不是说我鄙视国产剧或者怎么样，就是我看剧都比较少，看美剧或者怎么，其实也都比较少。但是有一些高分的我还是会看的，就 Netflix 上面啊，少讲英语，网飞上面，网飞上面的一些剧，就是我会去看。然后我个人认为啊，就这个《隐秘的角落》真的是很不错的一部剧，
但其实好像。他放出来的版本已经比小说要收敛很多了，
对，
其实小说更加阴暗一点。
可以聊小说吗？我们应该可以聊，
但是我没有看过小说，
没看过。
我其实也没
看
过，
看影评说的。
因为前天我跟女朋友去给她闺蜜过生日嘛，然后他们也在聊这个话题，然后他们里面有三个人都看过原著了，
是因为看了电视剧去看的。
对，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个小说多。其实在小说里面那个三个小孩，那个颜良其实是个警察，就他不是三个孩子中的一员。还有一个小孩叫丁浩，然后普普逃出来的原因并不是说要找弟弟什么的，是因为他被孤儿院院长性侵了。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我听这个的确是很有可能性的，就跟我们真实生活的确是很有可能孤儿院院长，我不是说所有孤儿院院长啊，不要真的不要来杠了，我真的怕了，就是很是有可能的，有这种，就你有这种黑暗的幻想，有时候就会把人想得很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孤儿院院长会不会是一个恋童癖或者怎么样，那肯定大多数孤儿院院长是好的，对吧？
所以在国内小说或者这种书籍的出版尺度是不是要比电影电视剧音像制品的要大很多？
我觉得是的。一方面我觉得第一，看书的人会去看书的人，第一他自己会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因为就很多人会喜欢就是看电视剧或者看电影，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去接受的东西，就你不用花很多精力去注意，也可以看懂它剧情，看懂它故事的走向。但是小说或者书你其实是要花你的注意力去看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审核的人不会想要看完一本小说才让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原因之一啊，就是
那我应该还是会看完的吧。我觉得万一就是他出版之后有问题的话，那不就直接会找到这个审核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作品跟影视作品其实当中尺度当然是差很多的，因为文学作品来说它的限制会少特别多。你懂吗？
是不是因为影视作品，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比如说他看过电视剧之后觉得原著更好看，基本大部分都有这个情况嘛。
对，
那很大概率就是因为一个是书本给你的想象空间是这样，就是每个人你看到书本你想象出来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个画面，但是你拍出来之后他给你的是一个画面。但这个一旦这个画面跟你看书的时候想象出来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选的这个角色跟你想象中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气质。 你就会觉得它排的不行。
嗯，
而且另外一个是书的空间更大。
对，
它是一整本书，它可能做到一千页、几百页，对吧？或者说好，或者好几部。但是像那个《隐秘的角落》就十二集，对吧？
嗯，
整个余地，所以说整个书会给你的呈现的会更加完整，
嗯，
对吧？
我倒觉得就是，它十二集的话，其实就是很紧凑。像之前你们看过那个《长安十二时辰》。
那个就是一开始
节奏特别快，节奏特别快，
所以就
我看了几集没
看下去，
因为后面节奏变慢了，你知道吧？
哦，
它一开始很快，
好像有第二集。
在那《隐秘的角落》就是从头开始，因为我从来不看那种节奏特别慢的剧。
嗯，
就你别给我讲那种就跟主线不相干的事情，我根本不在乎。
嗯，
你就
所以很长的你也不会看了，
就要看它就长也可以长，但是你节奏要快，你懂吧？
有的那种是故意拖的，
对，就因为他们好像。就怎么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他们是集数越多能卖更多钱还是什么的，
嗯，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因为广告多嘛。
嗯，也不一定啊。
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大部分国产剧不行，因为，
嗯，
就是因为这个预算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为什么网剧现在越拍越好，
嗯，
它预算不高，但是它把所有预算都花在了就花在了片子本身，你懂吗？
嗯
嗯，
因为现在一个电影一大半，大部分全是花在什么明星身上，
嗯，
那当然就呈现不了。像这个，他根本没几个所谓的那种大牌明星嘛，
嗯，
秦昊算最大牌了，对吧？
嗯，
对。
然后他就能把更多的成本花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别的东西身上。
嗯，
你要不要话筒再近一点？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评分那么高的好看。
嗯，这个就很主观了，我觉得。
对。
但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就是国产剧嘛，
嗯，
就出来这一部其实跟之前看的大部分不太一样，
嗯，
就它就是不是那种所谓我们传统意义上定义的那种好片的好片，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更加惊喜，会觉得哦，原来我在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一个还能看到这样这种内容深度的东西，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说，已经之前可能对国产剧有点失望。但是突然有一部稍微不错的片子，大家就会觉得很兴奋。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的电视剧很好看。
小时候？
那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看过。
啊，
对，但你小时候，对。
但是呢，也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怎么说，这个不要能
审核制度，
就对这个审，
嗯，
这个制度也是在慢慢完善的嘛，
嗯，
就是说，然后。
所以现在是已经完善了，
啊，
没有，肯定没完善。怎么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审核制度正在完善中吧，是在一个进展中，因为你看很简单，就是没有分级，啊，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分级吗？
为什么？
因为背后是有利益关系的。
嗯，这个我就不了解了，我们也可能也不方便去讨论，啊，我感觉就是
我也是前几天就是我想去了解这个事情，
嗯，
我很好奇，我是很支持去分级的。
对，
我不觉得分级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嗯，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是治不死的，
嗯，
因为分级就是限制不同年纪的人看嘛，
嗯，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嗯，
但是我觉得分级是很有必要的。
对，
我觉得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一下把它切掉。
嗯嗯 嗯，
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如果你现在是个十六岁的，
嗯，
最好别分级。
不是啊，因为就是你如果你买过 CD 或者很多国外的电影，它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家长指导的标识，
什么 PG13 啊，
对对对对，就其实是比如说就算是二级的电影，嗯，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然后也是有家长带着小孩，如果家长同意的话，他是可以带着小孩子去看的，
嗯，
但是只是想说小孩子自己不能去看。
嗯嗯嗯，就有家长指导是可以的。
对，就是有家长指导标识嘛。
我觉得分级啊，其实还是真的挺必要的，
嗯，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就抛开任何什么背后的有没有的利益关系，
嗯，
分级能够，我觉得能让创作者，
嗯，
去更大程度的去创作，
嗯，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分级，就像你衣服只有一个尺码，有的人是
适合
很矮的，有的人很高的，那你一个尺码肯定是不可能去，叫什么 fit 所有人，就是
不要讲英文，
对，我讲我想不出，就适合所有人，对吧？就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类比嘛。
嗯，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内容创造者 他只能去做这个东西、
嗯、
他不能做太瘦太修身的东西，他也不能做太 oversize 的东西，
对，主要讲英文
太宽松的东西，
就是要做一个尺寸的东西，
对、
所以导致他是没有办法把他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他是最擅长做、修身的东西
对
吧，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功力发挥到
修身
的东西上，他一定要把修身东西做成肥一点，
嗯，
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像影视剧，再绕回来说，就像刚刚董根玉说的，影视剧跟文学作品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原著好，主要是我觉得跟大家其实跟人类的一个本身的就是一个期望有关系，因为文学作品是非具象型的，
给你想象空间的呀。
对，然后你会有一个自己的预期，
对，
每个人的预期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影视作品一旦出来它就这个只有这个东西，
而且
就跟你的预期不一样，那你当然会失望。
还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有些东西你用笔写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想用画面呈现出来就很难，就很容易出现那种五毛特效这种。
嗯，
但是你可以文字把它就是写的特别牛逼。
还有演技也有关系，乱七八糟，太多因素了。
上一本看的书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书？记得吗？
上上周吧。
嗯，什么书？
但是是一本英文书。
嗯，
我不知道。
不能讲啊，会被喷、
啊。对啊，不能讲英文书。那就是说上上，
所以陈天鹏现在，陈天鹏的言论已经被分级了。
对，我已经没，我已经被就是只能说中文了。但因为你知道，这个我是一直很想说的，就是有时候我小时候非常讨厌那种电视剧上的人，中文讲一会儿，他插一个英文，你知道？结果我长大了竟然变成这种人，但我发现并不是因为你去想装逼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不是什么人上人啊，就是在海外读书的人，
嗯，
英文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嗯，
真的就是这样，英文跟那种本土的人没得比，中文跟国内念大学的人也没得比。就两个东西都很烂。
不是啊，我是觉得其实我不懂、啊、为什么有人要去说这一点，但是这只是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 oversize， 其实很多人都会喜欢写 OS， 对吧？
对，
就是 oversize。 那你不觉得这样表达起来
是，对，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事情，就是就比如说他们说你到底母语是什么，就别人吓你的时候，
嗯，
突然吓你的时候，
哎呦，
对对对，看你说的是什么语言。
Damn,
what？
对啊，对啊，就是，但我就是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就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词，
对，
不会想到的。
就我觉得我们自己聊天随便讲什么都可以，你讲非洲话都可以，但就是可能我们现在这种电台什么的，就需要注意一下，尽可能去少讲英语。因为一方面是有的观众或者听众他可能是年龄比如说比较
小，
他可能有些单词还不知道，
嗯，
还有一些就是肯定听得懂的人也有，对吧？而且应该不少，
嗯，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真的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很讨厌中文加英文的人，
嗯，
而且我们竟然在国内嘛，那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讲，这是比较好也比较适合传播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我觉得就我现在自己是会比较注意平时讲话尽可能的少的去讲英文，然后我有时候就算翻译回过来很生硬我也还是会讲中文。
嗯，所以你被网上的言论分级了已经。
不是不是，我这倒不是因为网上了，我只是因为的确有些人他不知道
啊，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能更好的去传达我的意思，所以我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对，
啊，大董呢？上一本看的书是什么？
上本看的书是那些图鉴，怎么办？
图鉴，
哦、
图鉴，
嗯嗯嗯。但再上一本看，
就真正的文字性的图书有吗？
我如果就是我又是英文书，就 Virgil 的那本
啊、哦，我还没看完。
那是我上上本。然后我上一本是一个服装生产手册，是一个外国的，因为不是说我真想去看外国书或怎么样，我很讨厌看英文，因为我母语是中文， 但是就是我没有找到国内有这方面的书，所以我迫不得已只能逼自己去看那个
Virgil 那本书。
Virgil 那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中文版，有中文版我肯定看中文版。那你像之前我一直强推的那本元素牛仔，还有中文版，那我就看中文版。虽然他那个写书的人是一个老外，对吧，写的日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我是最近觉得我英文退步了，然后我在用 Virgil 那本书学习英文。
确定吗？
对，我把每个我看的超慢，然后我是每一句话都
你要么就是朗读出来是吧？
对，然后把我没有，我是把每一个就像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每一个不认字的标注
拿荧光笔啊，
然后我做了一个生词本。
真
这也太离谱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可能有工作上跟外国人还是有沟通嘛，所以就很多我发现很多想表达的东西表达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太久没在英语环境里，所以英文是有退步的。
但是现在其实你要跟中国人表达东西也表达不清楚，就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两个都很烂。
对，我妈也跟我
人吓人，人吓人了。
我妈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对啊，就真的就是所有留学生的一个通病嘛，
特别是我之前
哈佛那种除外啊。
我之前在就没有中念高中，在没有中国人纯英文的环境下面，我回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讲话表达不出来你要表达什么。
对，
就是我说有时候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很简单，比如说他问我成绩怎么样，我要说我是 top 10， 就是前10%，你在那个语境里面你是很难去，对吧？因为可能你跟你同学交流你说 top 10%， 但是如果你说中文我是前10%的成绩，
就是
因为中文里面是
没有
这
个，
我们不会这么说
意思。
对，
就是说你可能说你在 A 班，对吧？
你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前多少名比较
对、
那个、
那你那时候就应该翻译一下，我在 A 班，那 A 又是英文A 又是英文，那又不可以了。
我在 E 班，
我在 E 班，
一共有26个班。
我在好班，就我觉得其实，就怎么说，国外有国外的政治正确，国内有国内的政治正确，就我们就现在就是
不是啊？我不觉得假英文是政治正确，我就觉得陈天鹏刚刚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
就传播性，
就传播性可能大家理解不了，讲中文全中文不夹带英文是更好的去更好去传播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们你夹带英文说你来指控我有其他的目的性或者有其他想法的话，那就是不行的。
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自由，
对，不承认。
对对对，
前面指控想要说英文了
指控
不是什么，不要怎么哎，他们怎么说的来着 ？Judge
不是，也不是
judge，
也
不
是。不
是我说，不是，就是 Billy 一直说的什么来着？
不要什么
什么，
就是一句话，就是哎，就是有 judge 的那句，你的口头禅是什么来着？
没有，
没有，
我没
什么，是不是看呢？我说搞一下，搞一下，搞一下。
我上一本看的书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纯文字性的，是我
中文的吗？
对，全中文，3周前看的，玉森画廊的客人，好像是这个名字。
谁写的？
我不知道他的。
日本人吗？
不是，
日本人。
你知道有一个古早的网红吗？叫毒药，微博名字叫老郑爱吃枣。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哦，
就是2003年很早的时候，
穿迪奥的，
穿的很帅，长得很帅的人，他写的。
他还写书、啊？
对的，就讲的是一个中国新移民到日本，很有实力，资本很雄厚，然后玩艺术品，就是，但是他这个国籍上的这种作为一个新移民在一个新的国家这种尴尬，然后遇到很多问题，
就有点像那个美国那种那个电视剧叫什么
Great Gatsby，
不
了不起的
Fresh off the boat，
初来乍到，
对对对对，
有点这个意思。但那个初来乍到的话是更有点像就是家庭性的教育性的，但这个人只是说
个人，
对，他个人作为一个财力雄厚的收藏家。
出版了吗？
出版了呀，
不然怎么看？
对，
我以为是网络文学，
啊、没有没有没有出版，
这也太牛了。
他是那种特别文艺青年的感觉。
然后我不然我想那我之前看那个新天地的名流贵妇，
怎么哎怎么我催更一下，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为什么第二季只更一集啊？
我第二季还没看，
就是有一些别的势力给了他压力。
我觉得是因为感觉他写的都是
他应该被发现是谁了，我怀疑
不是被发现是谁吧？
嗯，
就是有人对号入座了，对号入座
那无所谓啊，他其实是个匿名的人，
并不是。等我。等我什么时候搬到新天地了，好吧，深入了解一下，好吧。
翠湖五期嘛，
华，他里面叫什么华什么？他里面叫什么来着？
华哥
不是
Emily，
不，他不是改了一个名字叫华什么？华什么天地？
不知道。
哦，他把翠湖改成什么天地？
对啊，
没有没改，
有
华府天地啊？
不，
华府天
地
是有
的
呀，我知道是有的。
他里面不是改了一个叫什么来着？
华府天地有的呀？不知道呀，
不知道，
不记得了，很久之前看。
但有人说是讲，算了算了，不提名字。
那个还写的是挺好的，因为很多东西他说明这个人是懂的，
这就是爽文嘛，对吧？
对，
你不费脑，
懂的
就看着很爽。
网络小说也玩
啊，
对。
但其实还是我觉得挺有意
思的。斗罗大陆
啊，
这种歪。
对，但你觉得，就我们国家其实。网络小说是可以说是非常发达的，
对，因为有国外的网站专门，就是我们有很多特别的题材，
嗯、
什么修仙啊，
对对对对
什么这种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怎么看过。
但是啊，我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很奇怪，我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嗯，
我们有那么多网络文学，
嗯，
各种乱七八糟的，
嗯、
为什么我们游戏做那么烂？
但是我们手游好像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手游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手游就是怎么说赚快钱的。
嗯。
就真正的这种三 A 级的游戏我们是一个都没。
那可能还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觉得。
那也没。你想他们很多人是借用别的东西的引擎啊。引擎你不需要自己去开发的。
那我不知道。我就好多好多年跟这个没关系。
我觉得。就是，
但我觉得《梦幻西游》做玩过吗？做蛮好的，
当然玩过，
不一样，那网络游戏啊。
那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
我说的就是那种大作
哦，大作，
大作，
嗯，
主机类的
真的没有
主机类的吗？
对，也不是主机类吧，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什么就像
剧情性的，
最近的，比如说《美国末日二》啊，或者什么这种传统大作，我说
那很简单，其实连。国内连主那些东西
主机都
没有普及
嘛，
也不是，这那你电脑 Steam 上也可以玩的。
但国内你知道国外他们不怎么玩 PC 的，比较少的。
嗯，也是主机，
大部分都是主机优先嘛。
主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但你可以全平台，你懂？这个倒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制约的东西了。
嗯，
因为它国内卖不动嘛，
可能
没有人喜欢投，愿意去投资去做。
但也的确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而且平台你在很多平台在国内不是用的不是很好，就不是说特别用起来很顺畅，你懂吗？
嗯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来钱没手游快。
嗯，大富翁做的蛮好的，
但这个也算是小游戏了，
经典，我觉得很
小游戏。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可惜的，就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游戏能做到一款跟隐秘的角落一样，就是稍微有点质量的，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对于我们国内的游戏发展来说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因为我觉得一直没人去做这件事。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我那天看直播有人在玩那个捉鬼的游戏，说做得很好，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一直被砍，你知道吗？
哦，
一直被砍，一直被砍，
叫什么？
然后被砍成一个烂游戏，
就是一个恐怖游戏，是吧？
对，恐怖游戏。
哦，我不知道，
好像主角是个女的，是不是？
我忘了，反正你是可以扮演不同角色的，
嗯、
就说做得很好很好，但是
容易被
很容易就是被砍掉嘛。
哦，对，那就说明审核也是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是太难了，来钱慢，
嗯，
审核卡你。
对，
技术卡你，
嗯，
那主要是这个他们那种是熬很多年，
嗯，
那么真正要做一款大作是要做很多很多年
GTA，
然后要巨多的钱投进去。
对，那这么说其实不光国内人不会投你， 国外融资人也没理由投你，因为国外的游戏工作室已经是成熟的了，
而且是有很长时间的积累，
而且他有一个之前的作品集来证明自己。国内第一片空白的工作室是没有办法去那个的。所以
我之前在旧金山的时候，我找实习的时候，我投了育碧，Ubisoft，
我知道，
在旧金山，然后没有用过。我当时超想去，就是去他们的 marketing， 就是营销团队做实习，
那还挺好的。
对，我当时觉得，如果我的简历上能出现一份这样，这样
应该挺难进的，
这样大的公司的工作的话，那倒真的不错。
如果那时候进去，估计现在也不会做这个。
那其实也
可能没有在给游戏设计游戏人物的服装，
对，就给游戏人物设计
那
种图案。
我没有技术呀，对吧？只能做一些
有想法也行。像那个我的那个大学嘛，它是那个游戏设计系是全球第一，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它全球第一，因为我没有去了解过。其实我大三时候有想过辅修游戏设计，然后研究生跟博士再读一个游戏设计，然后就回国。
Sky 是不是学这个的？
好像是 Sky， 好像学游戏
设计。不读建筑设计，就下一个 Virgil。
那谁？
然后
没什么兴趣。
院长那个叫什么马清远？
对，马清远。对，我就那个
马国谦爸爸。
马国谦爸爸是我们学校建筑学院院长。
太牛了，太牛了。
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游戏设计，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玩一个 PS4 上游戏叫神秘海域，
神海四
Uncharted
对。
然后你知道那个游戏的之前的总设计师辞职了，为什么辞职？
所以你想进去弥
补？不是你听我说，他跑到我们学校来教书了。就是他跑到我们学校来教游戏设计了，而且
学校待遇很好吧，应该。
那肯定。然后他就来教的还是基础课，当然他有教高阶课，但基础课他也教，所以我就很想去见一见这人，然后我就很想去报那个游戏设计的课。那时候其实我大三时候有考虑三个副课，一个是统计，还有一个是会计，还有一个是游戏设计，然后最后都没报。
读游戏设计的就是会不会就是你一直设计就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就是会没有热情，就自己都不想玩游戏。
不知道。
就比如我弟就是在读，他不是大学也学的是游戏设计吗？
他学游戏设计，
他学的是游戏设计，所以他那些软件都会的嘛，3D 的那种，
厉害厉害。
然后但是问题就来了，他之前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爱游戏，但他读了这个之后就好像对游戏没有兴趣了，就。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年龄有关。那像我大一大二，回宿舍第一件事打开 DOTA 2，
现在已经不想了。
我现在电脑都不想开。
我也是。
就我对游戏的兴趣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就小时候我会觉得无法理解，我不可能去想象我长大不喜欢玩游戏这件事情。但是已经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可能玩荒野乱斗全超人就这种就很快节奏，三分钟一把的这种游戏。
就像我倒卖 Supreme 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 Supreme， 开始倒卖 Supreme 之后，然后看到家里面成堆的 Supreme， 我就从来没觉得我如此讨厌一个牌子。
那我要澄清一下，我讨厌 Fog 不是因为我倒卖 Fog，
但是我最想玩游戏的时候，也就是我妈不让玩游戏的那个，就小时候，
叛逆心理在
控制你玩游戏，你会最想玩，
对，
很想玩，
对对对
对，
你畅玩的时候就不想玩了。
我现在很想玩，我现在就是觉得能全心的投入
去玩
一个游戏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
我已经很难真的静下来玩，就是玩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对，玩不进去。
但其实我最近还真有通关一个游戏。是在一月份春节的时候，《如龙七》
我知道
是那个
我知道
讲黑道的日本黑道，那个游戏我是真的通关了，我打了大概4天，然后那时候正好是就是大家全部封城了，马路上一个人都没那种，就是需要你待在家里的，就真的就给了你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是真的就是很享受，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他带着我在这个旅途中，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就你很少现在去有时间，
对，
去一大把时间， 一整天两整天去做这件事情。
我上一个是塞尔达 Switch 上面，然后再加那个荒野大镖客，
塞尔达肖战，你知道最近好像那个肖战，
是吗？
对，我看好像有肖战粉丝在扫塞尔达。
不会吧？
然后闲鱼上有人1000块卖塞尔达。
真的，我都还没。
为什么
没有？然后肖战粉丝就买下来了。
我的，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些人，就这些偶像的粉丝，他们会去支持偶像代言，或者说他喜欢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偶像有很强的带货能力。
所以肖战是在玩塞尔达。
肖战好像在哪个采访里说了什么塞尔达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有人就说，有粉丝说，因为塞尔达跟肖战一样是勇敢的男孩，但塞尔达是个公主。哎，我觉得很荒唐，你知道吗？粉丝觉得很可爱，我觉得这种荒谬中带着可爱，我觉得。但是你要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饭圈文化的确是有点
吓人啊，
真的有点恐怖。
彭宝，
这个还好吧？但是我其实不喜欢人家叫你什么彭宝不彭宝，你就可以叫我小彭，对吧？或者彭哥就免了吧，没什么必要。当然，如果我年龄比你大，你叫我彭哥可以。你不要30多岁叫我彭哥，我感觉我就是给你跪下，受不起，受不起。就我感觉就是。就大家正常交流，
嗯，
你不要搞得好像
嗯
高你一等，或者没有这个没必要，
说不定故意搞你，
故意搞我，那我拉黑你。我很喜欢拉黑人，我可喜欢拉黑人。然后我就觉得游戏啊，也第九艺术，对吧？你们知道啊？
不知道。
知道，
游戏是第九艺术。
是吗？
对，是谁定的我也不知道。
前八个是什么？
不啊
啊这
哎真的，前八个是什么？
音乐是吧？
音乐肯定是。
绘画是吗？
绘画。电影是艺术吗？
肯定是。
雕塑
赶紧查一下。然后如果我们讲错了可以剪掉重拍。雕塑。
前八个。文学、
文学肯定是。
绘画
音乐
舞蹈、
雕塑
戏剧
建筑电影
游戏这个是排名分先后吗？
不应该不
肯定不分先后。
艺术怎么分先后啊？一个主观的。
但是呢，这个来源就谁定的就没有这个说法，就已经
应该是其实大家也都觉得
公认的吧。
就像从来都不知道谁到底真是谁写了《红楼梦》一样，
但是服装设计服饰并不是艺术。
嗯，那肯定。
但是我真的觉得
有的是艺术，
结合了很多。
对，
我反而觉得他结合了好多。
你觉得哪个服装设计师能称得上艺术家？
好多啊，有很多是行为艺术家，
不是行为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让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个艺术家。
很多哎，比如说卡拉扬，
嗯。
卡拉扬很多，他比如说你看他的走秀什么的，他的那个概念都是非常艺术。然后他其实在做的时候他是用建筑的那种思维再去做这件衣服的结构，就是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伊
西米亚基，
还有呢？
你这其实我有一点很想问啊，因为前两天我看到 Simon 发朋友圈，就是那个澳洲的一个 UP 主，那个大家应该知道那个。然后我看到他发朋友圈，有人说 Undercover 能不能聊？
可以聊，
可以，
可以。
Undercover 就他们说20SS 没有诚意。
我不会吧？谁说的？
他说没有，有一个，因为他前两天发了一个 UC 的视频嘛。
我没看，我看到他发了，
我
没看。
我也还没看。然后他下面有人评论说 20SS 圈内人都很讨厌，但是圈外人都很喜欢。我就回 Simon， 因为 Simon 截图发朋友圈嘛，我就回 Simon， 你去问一下他这个人，他说的圈是什么圈啊？我很好奇。
字母圈。
什么圈啊？什么圈啊？你喜不喜欢还要
甜甜圈，
还要来给你分个圈，游泳圈。游泳圈
吗？没有，正好肯定正好我们三个人都是圈，正好是圈外人。
我们非科班出
肯定，因为肯定就是他的这个逻辑啊， 肯定是觉得就是你靠印花，
嗯，
对吧？因为你肯定看下来，我觉得这集啊，这集肯定是靠印花，所以大家都这么喜欢，
嗯、
对吧、
嗯？
但其实这个印花又这个印花并不是，如果是对啊，就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嗯、
你懂吗？
对
对，
你像那个我提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原因，就是董哥刚刚说的印花，
嗯。
我觉得印花跟剪裁这是服饰里比较重要的两部分了吧，
嗯，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没有优劣的，
嗯，
你懂吗？
但是现在反而很多人提到印花就感觉哦，你这个就不是做印花吗？
没诚意，他们觉得印花没诚意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印花是嗯挺难的，
嗯，
我真觉得挺难的。因为
你说工艺上还是设计上？
设计和工艺都
就是
两都
你的设计加上你的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件衣服上。
没错，你看那个就是我们两个都买的那件
Cindy Sherman，
Cindy Sherman 有一件那个 Undercover Cindy Sherman 的一件拉起来的
衬衫外套，
小对拉链衬衫外套，
对
那件你去仔细看它，它那两件两个前片合起来之后是完全对称，
嗯，
完全，
嗯，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错位，没有什么零点一毫米，没有零点零一毫米也没有，它就是一片化，
嗯，
就跟之前那个 Reese Cooper 那个夹克超难，
哦，
就它正面是非常多裁片，
对，
但是你拼起来
就是要一幅画，
对，但这个你是要试非常非常多次，
嗯嗯嗯，
用电脑拍什么的。
就你觉得这个是印花吧，
嗯，
但这个有比你剪裁
其实结构那种东西要难，
这可能比你剪裁还难。你剪裁可能出个五六个版，在专业的人那里出个五六个版差不多了，你这个印花肯定要试无数次，也不能说无数吧，肯定还是有数的，但肯定是要试非常多次的，而且它这个东西必然是非常耗面料的，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有诚意的作品嘛，
嗯，
它那个价格其实也摆在那儿。它那个价格，因为这个版型，它那件衣服那个版型啊，是有两款，一款是后面只印了刺绣的字，
嗯
，Future is past。
对对，
那款打折好像就3000多。
三千多，
但那件它原价就是16万。
嗯
，Cindy Sherman， 当然有一部分是要给 Cindy Sherman 的版权费，对吧？
嗯，
这应该也挺贵的，但我觉得这个印花肯定是占了一个大头。
嗯，
就我个人认为啊，个人啊，
嗯，
别杠啊，就是剪裁和印花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对，
就没有说你印花没诚意或者怎么样。
我倒不是觉得就是是不是同等重要，
嗯，
我是觉得其实把这些所有的工艺很完美的，
嗯，
但是主观的嘛，对吧？消费者认为很完美的结合在一件衣服上，
嗯，
我觉得是挺难的。
嗯嗯嗯，
就是所有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的。
嗯，
就有可能你稍微一个地方不对劲，你导致你整件衣服就不对劲。
所以是第十艺术。
那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觉得什么是艺术？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要补充一句，
要
是我觉得。维吉尔，我觉得维吉尔也是艺术家，我觉得他是商业艺术家，
嗯，但也 OK 吧。那穆拉卡米，
对，
村上龙也算商业艺术家，
对
对，
这种不一样，
就可能他在艺术上的，就是我觉得艺术跟商业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嗯，
就是两者必须要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点，才会，你要么就是很厉害的艺术家，但是你就要穷死饿死，
嗯，
对吧？这种是很多伟大艺术家都是这样的，那你要么就是
活的时候轮不到你，
对，活的时候轮不到你，死了之后，
这我觉得这挺操蛋的，
嗯，
但是其实啊，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艺术也只不过是资本的玩具而已，就理论上艺术是个主观的东西吧，
嗯，是，绝对是，
但是价钱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吧，
嗯，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客观的价钱来定义一个主观的东西？那其实我这边可能自相矛盾啊，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的需求供给嘛，
嗯，
因为大家都想要这幅画，所以它价格很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并不能很完全的去辨证。
但是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价格本身就是它的 也算在
艺术的
本身的一部分。
对，
就是如果说一幅画它没有别人讲说它是值多少多少钱，那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愿意拍它。
我也觉得
看到去年是去年吧，
嗯，
Banksy 拍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我忘了具体是什么东西，
是
就是
那个碎纸机吗？
对对对，
嗯嗯，
就拍卖结束的时候那个字迹就毁掉了，
结果反而更贵。
对的。
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因为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我不记得是哪里看到的，好像是一个视频还是哪个访谈里面，有人就有那个主持人还是谁就问了这个问题，问了那个嘉宾，你觉得什么是艺术？然后我就在想，哎，对，什么是艺术？然后那嘉宾说，我认为所有能打动你的都是艺术。
嗯，
我觉得这个是 OK， 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艺术无论你用不用价钱去定义它，
嗯，
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嘛，
嗯，
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那你不喜欢就没打动你呗，
嗯，
对你来说这不是艺术，
嗯，
那打动你的你肯定喜欢了，
嗯，
那这个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艺术，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点。
嗯，但还是有一个评判标准吧。
那肯定啊，钱价格。
不是
啊，
不是
啊，
就比如说你拍一期视频，你打动到你的观众，
嗯，
然后观众说
艺术呀，药水哥是吧？
兄弟们把药水艺术打在公屏上。
但是我真的觉得药水哥，我觉得药水哥是，
嗯，是艺术，
我觉得是。
是艺术家，
我不管他是，
我觉得他
行为艺术家。
你如果要把他归类，他绝对是一个行为艺术家。
我就是不管他是节目效果还是 自己是他本身的那个样子，
嗯，
还是一个人设，但是我是觉得他能恰好的做到这个效果就刚刚好，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行为艺术家，
嗯，
就他们这个算什么，他们现在比较流行说这个直播是这种抽象艺术，
嗯，
就那个李老八行起来的嘛，抽象工作室的。但他们很多时候这种抽象艺术是跟那种低级趣味或者下流脏话什么的有关的。
嗯，
但是至少药水哥他在尽量去避免，他有肯定有低级的东西，
嗯，
但他并不粗鲁。
嗯，
他里面没什么说骂你啊什么的。
嗯，
臭弟弟或者怎么样啊，
嗯，
臭妹妹这种，
嗯，
有没有很过分呢？我有吗？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艺术分不分高低，高雅的艺术还是说，
嗯，
我觉得要分啊。我觉得是
怎么样
分？不是说你是一个公认的评判标准，只是你内心的。
嗯，
那有些人
每个人肯定都会分嘛。
对，就这个是跟你接受的教育程度，跟你成长的文化背景，你对这个东西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喜欢 hip hop，
嗯，
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hip hop 不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下等。
那，
你说低俗也好，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低俗的东西。但是你想，很多人，嗯，至少我是这样，或者很多。比如说大家知道，陈冠希也说过，他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他一个生活的准则，
嗯，
一个生活的标准，
嗯，
去看待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嗯，
所以你很难去把这个去分一个，有时候低俗的东西它在其他价值上，它在商业价值上，它在其他地方是有一个很高的价值，只是你内心去判断这个东西，对吧？那比如说一个在某地区他听二人转听相声，
嗯，
这种可能看似不是很高雅的艺术，
嗯，
他就是喜欢这个，他就是爱好者，那你也没办法去怎么样，对吧？
那
只是
对你来说你不喜欢，对吧？
啊，对啊对啊，
就是也不代表人家喜欢的就错。
对，就 回到你说打动，能打动到人的东西就
都是艺术。
对
对，其实，嗯，你先
说
嗯，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内容有关系呢？就比如说它的高低，比如说我在 hip hop 里面，我并不是说他们常说的那些，比如说那些什么性啊，
嗯，
毒品啊之类的东西，
嗯嗯嗯，
我如果不在我的一些歌词里面体现这个，
嗯，
但是我反而我在里面体现比如说哲学的一些东西，
嗯，
你懂吗？
嗯，
那这个东西它会变得高雅吗？
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高雅跟高级 又不一样。就比如说大董提到的，比如说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比如说Childish Gambino、J. Cole、或者 Kendrick Lamar， 他们的音乐是相对于其他的 rapper
高级一
点，是很高级的、因为他提到的不是世俗的东西，就是不是物质浮华的东西，就是很多是你内心的东西，或者是真的是在帮助
种族
他们的社会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引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但是我只觉得他的东西更加高级。
但你不会觉得他是高雅的？
我不会觉得他是高雅的，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艺术形式在这里。
对对，那你说什么是高雅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交响乐、
古典音乐
这种东西是高雅的。
你知道贝多芬是黑人吗？
啊，
知道吗？
不知道。
贝多芬有1/16的黑人血统、他每次上舞台都会把自己的脸涂白。
真的？
对，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代
更加。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
但是他1/16黑吗？1/16足以很黑，
可是黑人是
就一滴血，
一滴血
就
是、
就是肯定有一部分黑人特征了。
那
十六分之一还挺多的了。
你刚刚说把脸涂白，我跟你说，他每次上台要大叫N 开头的一个字，我的演唱完太激动了。
但我看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蛮震惊的。
嗯，
就是有的人会把种族问题也归根到高雅与否上面，但啊，贝多芬传奇了吧？
贝多芬，
对啊，是在一个基座上的人了吧？是一个雕塑级的人物了。他其实也是个黑人，那他的东西足够高雅了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跟出身什么都无关，可能就是一个音乐。
我觉得说不定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就凭什么说、
不高雅，对吧？
对，我凭什么说 hip hop 或者其他这种东西就不高雅？
但
那凭什么说古典音乐或者其他东西、诗歌这种东西就更高雅呢？
黑人在节奏感上面确实有天赋，
那肯定
啊，那肯定。
那可能如果贝多芬没有这血统，他就不行了。
但是比如说同样是黑人音乐，你有可能会觉得爵士音乐，对吧？蓝调布鲁斯，你又会觉得相对于嘻哈音乐来说，你会觉得、这两个相对来说是更加高雅、更加格调的。
其实我这个其实很难，我也
但我觉得
不好说。
嘻哈、爵士什么、
就是、
都其实
对我来讲是平等的，我觉得
一定还是能去做高雅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很多一部分人在，比如说在嘻哈音就很跟人有关系、就是你玩嘻哈的可能就像说的，大部分可能歌词很多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就歌词里面
比较低俗
、而且同时它没什么门槛、大家都可以，不管你是草根还是怎么样、就大部分大量的草根的人没有什么音乐基础的人在玩这个音乐、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但它其实里面也是有分，
那肯定
高级，
那肯定，
对吧？但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那些东西对我来言是、对我而言是没有高低这种感觉、就并不觉得 blues 就会比Hip Hop 比较高级，这个、
那但是你会觉得就是古典音乐去听这种演奏会，是一个比较更加高级、更加高雅的，
对我来讲也是平等的，我觉得。
但我觉得，其实我又想到一个比喻，我超级喜欢比喻嘛，就这个我觉得比较恰当。其实他们跟餐厅一样，麦当劳好吃吗？
好吃的。
那种米其林三星你喜欢的那种菜系好吃吗？
不一定。
没有，我说你喜欢的那种菜系，
还不错，
大概率还是好吃的吧，因为是你喜欢的菜系。那这两个都是好吃的，但麦当劳就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相比，但米其林就是一个比较高档一点。那其实他们都是好吃的，但是就是
什么形式附加值，
对
对，就是一种形式吧。
嗯、
你想，如果 hip hop 在
音乐厅
，那是不是就
对？
然后他要求你正装出席去听 hip hop，
不要一直那种。他就坐在一个钢琴上，比如说那 hip hop 的背景的 beat，那个节奏韵律啊，是一个钢琴。
Kanye West
边弹，对，然后在那边唱，然后没有脏话，讲的是哲学。是不是比较高雅？那同理你汉堡也可以做得很高级，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形式问题吧，
还有包装问题。
对，就是你所有的艺术可高可低，
嗯，
就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就抖音上有一个账号就专门做这种事情，
嗯，
就他专门把那种
反差很大，
反差就是比如说他吃煎饼果子，
嗯，
但是呢，
哦，
他拍了一个是那个人穿了一身西装，
嗯，
然后拿手托盘，然后给你这样倒那种，
嗯，
倒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豆奶还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
那种红酒瓶一样的豆，
对啊，
我很享受，就是我很享受那种反差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所有人都喜欢反差，
是吗？
打破传统的那种感
觉，对，
就
是
就感觉特别爽，
跟你预期的不一样，
嗯，
对吧？
嗯，就比如说你去，我这样幻想啊，自己意义，
嗯，
就是住在那种很高级的小区里，
嗯，
然后开一辆很破的车，
但其实你如果真的
反差，
真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可能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啊，我知道，就是自己想，
所以就是想。想象是可以很无限的，
嗯，
就我觉得就是
那比如上次我看一个节目，
嗯，
就在节目上直接让王力宏脱鞋，就王力宏穿超，
嗯，
就王力宏穿超好，然后超帅，
嗯，
袜子全破了，
嗯，哦，这个我觉得超级荒唐，我觉得这个超级荒唐，这个太离谱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那可能就不在乎了。
不是不在乎，没有人会这样。
是，就他不会，就他不会想到这个，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东西如果只要没有干扰到，就他自己也看不到，反正在脚底，你知道吗？
因为你穿上去时候，你看到有个东西。
因为他脑子那个点不在这儿，他可能每天都在想一些音乐，或者是想一些别的东西，他的点不在那儿。
那也不会，那也不会，
应该也不会。我觉得王力宏已经不太想音乐了。
嗯，
就是他应该已经过了那个点。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
因为我。说到王力宏，我就觉得他玩所有音乐都比别人先一步。
嗯，
就他做 hip hop 的时候，就没什么人做 hip hop， 他做什么 R&B 时候也是他，只有他在做这种。我觉得他还是真的就挺天才。完全题外话，完全题外话。但他现在不做歌还挺可惜的，我觉得。
你怎么知道他没在做？他可能在憋个大的呀。
憋一张录音室新专了。
专辑，但他每一张专辑其实都还不错。
对啊，
你还会听吗？
我会听，我绝对会听王力宏。
小时候听的比较多
的，嗯，对的。
我这两天听吴赫，
嗯，
我觉得
好听啊，
很厉害。
吴赫，
但是我是听的 Virgil 的歌单
啊，
然后它里面有吴赫的歌。
Virgil 听吴赫，啊，
对，
我跟你讲，那时候是这样，就是吴赫不仅就他不仅收一些服装类的 archive，
嗯，
他音乐也在收那些 archive， 他之前我不是就是那个朋友就拍他的时候嘛，他会自己带碟来，
嗯，
自己带那种黑胶碟，
嗯，
或者说那种老的那种碟嘛，
嗯，
但是就他会收那种，就之前好像韩国可能70年代的时候，
嗯，
有一波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那种文化大革命那种感觉嘛，
嗯，
就有一部分那种爵士乐，那种乐队被压了，就他们很多的那些歌啊或者是 CD 都没有办法真的传出来嘛，
嗯。
嗯
嗯，
他就会去收这种，
嗯，
去收这种完全没有人听过的这种歌。
吴赫哪一年生？
吴赫90年92年吧。
那吴赫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想法的。
他的成长经历很特别。
他在北京长大的是吧？
他是那个叫哪儿？吉林。
哦，吉林延边那边。
延边那边，因为那边离韩国很近嘛。
嗯，我那天看他一个采访，
嗯，
他就讲话就北京味儿。
北京人，
对，
然后
中文讲唱。
然后他好像在那边待了几年之后又到北京去上，那个，上学了，
嗯，
大概是这样，所以他有中文歌的呀，
对，长城是
万里
万里万里，
他写
万里，嗯，我觉得很厉害。他给我的感觉像什么？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王菲的音乐给我的感觉，虽然相差很大，
嗯，
但是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是那种
就是有点仙嘛，有点飘在空中的感觉，
就有点像
超然，
有点像比约克小红梅，
嗯，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王菲相似的这种东西，就有一点跟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没有关系
，他就是在他创造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完全题外话，
嗯，
我据说王菲她本人并不是这样，她是一个纯粹包装出来成这样的人。
嗯，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个挺搞笑的，就很真实。
也不是，
但我蛮喜欢他。说实话，
真实不真实是另一回事，就是他的音乐什么的，然后他的一个形象，
嗯，
当初的
不，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特质是他的声音给他的，
对，
你懂吗？他声音自带有这种感觉吗？
对，
嗯，
对，
嗯嗯。
这一期是一期曲苑杂谈，
没有，就是反正我们不用这样，我们反正就是，
嗯，
随便聊一下，就是大家对这种，
我倒觉得
文学艺术，
然后对，这其实跟艺术有点关系。
但是还是说，因为可能跟我们之前设定主题的感觉不大一样，所以这期节目呢，还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嗯，
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形式
feedback 是什么意思？
多给我们一些反馈吧，
嗯，
意见，然后就觉得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形式更好？
嗯，
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因为在开始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们犹豫纠结了很久，是要聊固定的主题，
嗯，
还是说像这期节目一样来 freestyle 聊一些自己的看法，就像大家聊天一样，
嗯，
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我感觉这样挺好的。就我很，我其实比较讨厌去定一个，
我也不想去定义，
因为聊着聊着聊偏，你又要强行去聊回去。
但是我觉得是，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
那不一样
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去聊的。
不一样，不一样。
包括我们之后可能会想找一些嘉宾来上，那肯定是这样会比较好。
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没东西聊？因为差不多该覆盖的基本都有沾到一点。
对，
这个时候很就是非常需要一个非常需要一个嘉宾。
对，
嗯。
就你覆盖到的，你也不知道你哪个深入聊了，哪个没深入，因为你感觉你跟所有人都说过这件事情。
嗯、有没有那种嘉宾看到了自己想要报名上节目的？
对，大家可以
可以
联系
我，可以联系我。
好，
或者大家有什么想，
嗯，
如果有特别想听的，
嗯，
对吧？也可以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有没有值得聊一聊的。
嗯，
好，
好吧，好吧
okay,
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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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